三十五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七节。创世纪三十五章一节到七节，兄弟念给大家听。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住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们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示剑那里的橡树底下。第五节，他们便起行前往，神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于是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我们就念到这里。感谢主的恩典。昨天早晨他叫我们看见了我们前面一段的信息。昨天早晨我们曾经说过雅各弟兄的情形，我们讲过雅各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人他的父亲是以撒，他的祖父是亚伯拉罕。我们看这祖父、父亲、孙子这三代在旧约圣经里面是非常重要。我们也看见雅各如何受神的管教。昨天我们说过雅各是一个非常会动手腕的人，他的头脑很发达，他很会用计策。昨天我们说他如何第一次欺骗他的哥哥，把他的哥哥长子的名分得到了，用一碗红豆汤很小的价值就骗去了这个上好的福分。昨天我们也说过，我们常常看见自己在雅各的生活里面显现出来，雅各的生活好像一面镜子，在这个镜子里面我们照到了自己的情形。雅各所犯的错，雅各所有的计谋，雅各所做的欺骗，雅各里面的这个心思意念，好像我们都看见自己也有份。昨天早上我们也说过，不单在雅各里面看见我们自己，在以扫的里面也看见我们自己。以扫是一个糊涂人，以扫做了一个非常不智慧的选择，以扫就因为当时片刻的安适安宁和满足而换去了他那个上好的福分，他长子都不要做了，就要得到那几分钟的快乐，几分钟的满足，那一碗红豆汤。我们在生命里面也常常做了这个不智慧的选择，我们在生命里面也常常做了这种糊涂的人，甚至于我们信了主以后仍然有的时候做一个糊涂的基督徒。我们的选择不够智慧，我们为了一件小小的事情而把神上好的祝福放在了后边。若是我们每一个人考察一下、省察一下我们的生命，我们都可以想出来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多少次这种情形。有的时候神要我们做一件事情，但是因着我们家里面有事，我们宁可牺牲神这方面的事情而做家里的事情。多少的时候我们宁可牺牲主的事情而成就自己的事情，多少的时候自己那个事情就成了我们的红豆汤，把主给我们的上好的福分放在了一边。多少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走了以扫的道路，多少的时候我们走了雅各的道路。昨天早上我们也可以看见，他不单是欺骗他的哥哥，他也欺骗他的父亲。他的父亲要给他的哥哥祝福，但这个祝福被他骗去了。所以在这两次欺骗之后，他的哥哥以扫就怀恨在心，他说，等到我父亲去世之后，我要把我的弟弟杀死。在这种情况之下，雅各就成了一个流浪的人。他的母亲说，你赶快逃命吧，你逃到你的舅父家里去。雅各于是乎就收拾了一点小的行李，就从家里面逃跑了。昨天我们看见他逃到了一个旷野，天气黑了，四面没有人烟，无处可归，就在躺在旷野里面睡觉。 家里面是万贯的家财，那么富足，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有，枕着一块石头在旷野睡觉。那昨天我们看见神并没有离开他，第一神给他看见，给雅各看见说，你不能逃避神。你想从家里面逃避得到一点良心的平安吗？你想逃避神的面，神的审判吗？神这个地方告诉雅各说，你逃到旷野，神在旷野等候你。你不能逃到什么地方去，你不能够逃出神的掌握。第一点，神给雅各看见了这神的威严。第二点，神也给雅各看见神的爱并没有离开他，神仍然是和他连起来的，那里还有一个梯子，他可以到天上去，梯子并没有收回去。神并没有雅各的欺，因为雅各的欺骗，因为雅各的犯罪，而是雅各和他断绝，神的那个救恩的梯子仍然在那个地方。不但这个，不但是这样，神也再一次向雅各来恢复他与他的祖先亚伯拉罕所立的那些个约，和他的祖宗亚伯拉罕所发出的那些个应许。神就再一次把这些个应许向雅各发出来。你看看神的恩典是多么大，你看看神的话是如何的不能够改变。不错，神向亚伯拉罕发了这些个应许啊。那雅各是一个这样一个不成器的人，在开始的时候他真是个不成器的人，他怎样能够把他祖宗神给他祖宗这些个应许能够传下去呢？怎样能够使这样一个欺骗人的人能够传下神的应许去呢？但神的这个应许不能改变，神对我们的指望也不改变。所以雅各在那个情况之下，神仍然把向亚伯拉罕的应许再一次向雅各发出来。今天你我就是这样子，你我在神的眼光里看，又何尝不是一群不成器的人？你我在神的眼光里看，又何尝不是一群软弱的人？神难道真的要指望这些软弱的人把福音传遍地极吗？神不可以差遣天使去传福音吗？天使传福音还要方便一点，他们也不需要这种衣食住行这些个事情。神把这个普世传福音的责任交给了教会，各地方信主的人就是教会里面的一份子。神难道不知道我们软弱的情形吗？神难道不知道我们的一切的难处吗？神知道，但神的应许却是永不改变。神把传福音向普世传福音这个责任交给了教会，神这个事情这个应许就要贯彻到底。今天他看我们就像看雅各一样，我们也有很多短处，我们也有很多欺骗，我们有很多的里面的软弱，但神今天仍然向你向我向他的教会向一切信神的人来坚定他的应许，你们要到普天下去向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要一直到地极去做我的见证。神就是指望你我这个软弱的人去为他做见证，这个就是神奇妙的地方。你问我这个问题，说神为什么要借着人去做，神自己可以去做，神可以借天使去做，我不能回答，因为神爱我们，神要和我们同工，神要借着我们来成就他的旨意，这是他的心愿。反过来说，若是今天我们不愿意和神合作，若是我今天我不肯去出去，若是今天我不肯奉献，我不肯捐献，我们不肯讲话，我们不肯做见证，那么这样的话神的旨意就要受到拦阻。今天神不是看数目的多少，也不是看教会的多少，神今天的眼睛乃是看有多少人，有多少他的儿女是真真正正肯为他摆上的，肯为他付代价的。神永远是看 quality 而不是看 quantity。 数目在神眼中没有价值。教会很多，但多半都是在睡觉，半冷不热，没有什么价值。那神是看那哪一个人或者哪几个人肯为他真正的摆上，宋尚杰一个人摆上了，神可以用他这么一个人复兴中国的教会。王明道弟兄一个人摆上了，神可以使用他把福音传到多少地方在中国。神既然不舍弃雅各，也必不舍弃我们，这是我们的安慰，这也是我们的有福的确据。虽然我们是软弱，虽然我们是有无能，但是神不舍弃我们，神就要使用我们。神这个地方向雅各再一次坚定他的应许， 雅各第二天早晨醒来了，心里面还有点害怕，因为他有点做贼心虚，因为他心里面有罪逃跑，碰见了主的面，他说这个地方真是可怕，这个地方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这个地方有神，所以他给那个地方叫起名叫做 Bethel， 伯特利。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殿，这个地方是神的殿，这个地方有神。雅各还向神许愿，昨天早上我们说过，他这个许愿是一种功利主义的许愿，而神给他保佑他平安，神给他衣服穿，给他东西吃，衣食住行都给他解决了，那么他就以耶和华为他的神，他还向他奉献十分之一。我们今天接着往下看，雅各跑到这里就接着往前走，就走到他的舅父的家里面，被他的舅父所接纳。到了他的舅父家里面，他仍然是用了很多的手段，他结果把他舅父大部分的财产都拿过来了，舅父的两个女儿也成了他的妻子，两个女儿呢，两个使女也成了他的妻子。所以他在舅父家里面十几年的功夫，他是非常发达，他仍然用自己的手腕来抓，来追求，他继续的抓，抓牛，抓羊，抓人，抓钱财，抓富贵，他一直这样抓下去。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在雅各的身上有一个极大无比的使命，因为我们知道雅各后来的名字改变了，以色列十二支派是从雅各所出来的，若是雅各这个人不受神的对付，不受神的管教的话，神不能使用这个人，神也不能借着这个人来出来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所以神必须要对付他。我们今天不能够把那几处圣经通通念了，我们若是看这个第二十九章以后一直到三十五章这个地方，我们都可以看见雅各是多少次受到神的管教和对付。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必须要受神的训练，我们这个人才能一天一天更能够被神的使用。好了，我们看雅各，他心满意足，他人财两得，他什么全有。那么有一天他就觉得要回到迦南地去了，他现在人也有了，这个牛羊也有了，财产也有了，他不需要在他舅父里面再住，家里再住下去了，他就要回去。回去他还是有他的计策，他说他知道，他说明目张胆的回去的话，他舅父一定不肯的，啊，我的女儿你要带去了，我的牛羊你也带去了，这怎么可以呢？他不敢明目张胆的离开他舅父家里面，怎么样呢？他就在夜里面偷偷的跑掉了。夜里面他真是有本事，啊，带着这么些个牛羊，带着这么些个儿女啊。那么这么大的家，他们在夜里面就跑掉了，跑掉了怎么样呢？给他的舅父拉班发现了，啊，这个拉班就跟他这个儿女们商量一下，他们大家都气得不得了，说怎么可以这样做呢？于是乎他们就大队人马就追下去了。我们知道雅各虽然是财产多，但是打起仗来他是不行的，啊，他是头脑发达，四肢大概差一点，我不太知道，好像是这样子。他的哥哥正相反，你们记不记得我们说过，他的哥哥以扫是四肢发达，头脑比较简单，所以给他欺骗。那么雅各打仗是不行的，所以呢他的舅父带着他这些个人马追下去的时候，这是个很严重的事情，的确是很严重的事情，这可能是个生死关头。因为他的舅父已经剩下心里面有了很不高兴的态度了，对他，因为他用计策也是把他舅父的财产拿过来了，所以他的舅父就把他追住了。那个时候雅各的情况非常危险，上帝在这个时候叫雅各尝到了那个困苦危险的情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若是不是神帮助他在夜里面在梦中向拉班讲话的话，可能那个时候雅各就受到了危险，因为耶和华神帮助他叫拉班回去，不能够妨害雅各，所以他的舅父就回去了，老老实实地回去了，就放他走了。雅各学到功课没有呢？没有学到功课，还没有学到，他只是感觉到一点他对神的需要，他只是明白了一点，若是神不拯救他的话，他已经遇见了危险。 但是他还没有彻底学到功课。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也是，我们也是肯说说，主啊，若是没有你的话，我们什么也不能做，若是你不帮助的话，我们真是不能。我们有时候祷告，我们心里面也有这种感觉，但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在我们真正做事的时候，我们仍然感觉到自己可以做一点，我不能做这么多，我还可以做这一点，95%需要神去做，5%还得靠着我才可以。有的时候我们不免有还有这一种思想，我们虽然是不行，但是还得靠着我一点。神就要把这一点都从雅各的心里面拿去，你就是说完全不能靠你。不错，你是要去做，你是要去劳苦，你是要去出力，你要去舍己，要跟从我，但是这个事情的成就是完全不在乎你。所以神必须叫雅各继续的学习功课。那我们就到了第32章这个地方。第32章，我们想有很多弟兄姊妹也知道这段圣经。这段圣经是说什么呢？就说到在雅各在回来回家的路上的时候，到了一个地方叫做比努以勒，那个地方是一条河，是一个渡口的地方。那么在那个夜里面，他们要等候渡河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人来和雅各摔跤。我们都知道摔跤是什么，摔跤就是两个人角力，就是这个人要把那个人摔倒啊，那个人摔倒，谁倒下去了，那个人就算输了，就两个人角力了，要把对方摔下去。有一个人和雅各摔跤了，这个人摔了半天了，也不能把雅各摔下去。雅各非常顽强啊，虽然他的身体没有他的哥哥以扫那么强壮，但他就是很有斗志。雅各非常有斗志啊，他非常顽强，不肯服输，不肯下去。我们看这段圣经越看越奇妙，后来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来和雅各摔跤的这个人是谁呢？谁告诉我们？谁和来雅各摔跤？
耶稣
，就是神自己，神自己来和雅各摔跤。神在那个时候成了一个人的样子来和雅各摔跤，而不能够把雅各摔下去。当然，神若用他的神力的话，那雅各就完了，早就完了。神乃是在那个地方用雅各那普通的力量和他摔跤，但是不能够把雅各摔下去。因为雅各人是好胜心强得不得了，雅各的自我是非常强，神不能把他摔下去。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什么教训？就是神在这一生里面都在和你和我不停的摔跤，神在那些年里面就和雅各一直在摔跤，一直都不能把雅各摔下去。所以到比努以勒这个地方，神就这样很 dramatic 来和雅各正式的在角力。弟兄姊妹们，你知不知道神在我们一生里面都在和我们摔跤，都在和我们来争我们这个人生的主权。神看看我们这一个人肯不肯在神面前服下去，神看看我们这个人是要以自己为大呢，还是要以尊主为大。神要看一看在我们这个人这个生命的宝座里面是要自己坐在那个地方呢，还是要他坐在这个地方。当我们生命里面有两个选择的时候，神要看看我们是愿意选择他的道路呢，还是愿意选择我们自己的道路。弟兄姊妹们，我们那个自我，神所要摔的就是这个。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差不多在11岁的时候，在北平有一次听宋尚杰博士讲道，他说我给你们画一个最可怕的东西。我们都不晓得宋博士会画画，我们很高兴。他说你们要看的话，就请你们先都闭起眼睛来，我给你们画一条蛇你们心里面可以想象最可怕的东西，我就给你们画在黑板上。那我们就都闭起眼睛来了，他就画了，画了以后他说你们都睁开眼睛看呢。我们眼睛都睁开一看，看什么呢？黑板上并没有一个画，也没有一条蛇，黑板上只有一个字，什么字啊？ 罪，不错，罪是很可怕，这个地方是说到神和我们摔跤争夺那个主权，那个抵挡神最厉害的是什么？我。我们一睁开眼睛看黑板，只有一个大字，我。你这个地方神和雅各所争夺的就是这个我。神在你我一生里面向我们摔跤，和我们争夺的也是这个我。也换句话说，神在和我们争夺我们生命的主权。不错，我们是信了主，不错，我们也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但是多少的时候我们仍然保持把持我们生命的主权。我们名义上是属主，但是并不是真属主，还是属我们自己的。我们名义上是基督徒，但是我们还是自己的那个徒。我们名义上是应该跟随主的，但实际上我们还是走自己的道路。神今天在我们生命里面向我们摔跤，摔的就是这一个。我们信了主，我们得了救，我们成了属神的人，但是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一生的选择，我们一生的爱好，我们的眼光，我们前面的道路，是不是真正属神的？我们常常做一个属神的人，但是事实上生活是属自己。所以神这个地方就像雅各摔跤，说雅各呀，你要是不肯被我摔下去，你要是不肯降服下去，你要是不肯 give up， 雅各雅各，我没有方法使用你，因为你充满了自己，你是个玩风未动的人。多少的时候我们信了主以后很多年，我们这个人还是个原封未动的，我们没有经过神的对付、神的工作、神的训练、神的破碎，我们还是一个非常完整，充满了自我，充满了老我。我们信主是不错的，但是我们里面那个再造、那个再造的手续还没有做成，我们里面还充满了旧造、旧人的一切。神在这个地方就是使雅各这个老人、这个老我、这个 ego、 这个自己、这个我能够服下来。因为雅各若是不经过这个对付的话，他仍然一生要这样下去，用自己的手腕、手段、计谋来做事。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看到过在教会里面也有这种人，他们想用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手腕、手段自己的计策来推动神的工作，来办属灵的事情，常常就走了魔鬼的道路，上了魔鬼的当，发生了很多的难处。常常我们用自己的方法来服侍主，所以雅各在这个地方就受神的对付，因为他这个人太强，他不肯服下去，他一定要有自己的主张，他那个你里面那个老我实在是刚强，所以神最后就不能够不在他身上动手。怎么样动法呢？我们可以看这个32章第25节，32章第25节，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因为摔跤摔到一夜，雅各不肯倒下去。第25节这里说，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31节告诉我们说，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毕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这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们，那大腿就是代表人这个力量最强的地方，没有一个地方比这个大腿的力量再大，在人的身体上，这就代表我们生命里面最强的那个天然人呢，那个老我、那个自我最强的那个地方。有的人他的脾气最强，他不能听人讲一句话的，他吃苦可以，但他不能听人讲话，他这个地方非常敏锐，他这个自我这个地方非常强。兄弟以前在台南的时候，负责一个教会，那教会里面有一位姊妹，她这位姊妹非常好，她很肯努力，她负责那个教会的姊妹会，她有时候晚睡，有时候不吃饭。有的时候这个工作好多钟点为主，但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不能听人讲话。人要是讲一句话了，或者是批评一句了，那他马上就爆发了， 火山爆发了，他不能忍受。他有一次跟我来诉苦啊，他说我这个一个礼拜花多少时间在这，别人不肯去，我肯去啊，我比别人先到教会，我有时候都不吃饭，但是别人还这样讲话。他说什么？他说我吃苦可以，我不吃饭也可以，别人讲话我就受不了。那个地方是他那个最敏感最敏锐的地方，他不能够承担，那个地方就看见他那个自我出现了。他那个地方没有受到对付，他那个地方还和以前是一样的，原封未动的。神必须在我们这些方面来对付我们。你在这方敏感吗？神就要破碎你，把你这个敏感给你去掉。你有什么地方你是特别突出来的吗？你不肯受对付吗？你的自我特别强吗？神要在这个地方给你开刀。雅各，神在雅各的身上开刀了，他的大腿是他的力量最强，代表他最强的地方。神在这个地方给他了一个对付，一个工作。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雅各的大腿就瘸了。也就是说，在他那个最强的那一点上，给他了一个记号，给他了一个功课。我们知道，一个腿瘸了以后，就不像以前那样有力量，也不像以前那样能够做事。表面看起来是个损失，但实际看起来是一个得着。神为要使用一个人，就必须在这个人身上动工。在什么地方动工呢？就在他天然方面最强的那一点动工。他的这一点必须经过神的手的对付，然后这一点才能够被神所使用。比方说五饼二鱼的故事我们都晓得。五饼二鱼的故事为什么能够成为这样一个大的故事？因为五饼二鱼可以使5000人吃饱，当然是我们都知道。若是只是五饼二鱼使2个人吃饱，那么这个是很普通的事情，也不值得一谈了。五饼二鱼虽然为人所常常提起来，就是因为它不同，它使5000人吃饱。我们再往进一步想一想，为什么这个五饼二鱼可以使5000人吃饱，和别的五饼二鱼有什么不同？那谁回答我们？五饼二鱼多得不得了，为什么别的五饼二鱼不能给5000人吃饱，而这个五饼二鱼可以给5000人吃饱？这个关键在什么地方？谁告诉我们？因为这个五饼二鱼是经过了主的手所掰开了，这个五饼二鱼经过了主的手所对付了，这个五饼二鱼在主的手里面得到了变化，那么然后这个五饼二鱼可以供应多少人的需要？弟兄姊妹们，你就是那个五饼二鱼，你这个五饼二鱼若是留在那个小孩子的手里面不肯交给主，你这个五饼二鱼是没有被主所掰开所祝福的话，你仍然是五饼二鱼而已，可以给2-3个人吃饱。但是这个五饼二鱼是交在主的手里面，并且被他掰开了。什么叫掰开？就是破碎了。这个掰开破碎不是一件好受的事情。你要走这条道路吗？神给你掰开给你破碎，就让你走这条道路。你要必要放弃你自己的那个愿望，你那个 will，你必须要放弃你自己那个自我，这个就是正是神所要的。雅各若是不经过这个功课的话，雅各就不能被神所大大的使用。所以神看雅各这个人太强。宋尚杰博士，我不愿意提到个人太多，但是这是我的现在可以想到的一个例子。他是一个非常个性刚强的一个人，他非常强，脾气也大得不得了。他小的时候有一次，他受他的父亲管教，他心里面很不服气，很愤怒。你们跟念他的书你可以知道，他有一次他父亲把他打过一顿之后，他就爬到床底下去3天3夜不出来啊。后来他父亲去请他出来，他都不肯出来。他到学校里面去，甚至后来他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他那个脾气还是在那个地方。他讲到的时候，若是有人走出去，他就把他骂一顿，叫他回来。 我并不是说他不好，我乃是说他是这样一个人，他有这样一个刚强的性格。但他这个刚强的性格，他后来肯接受神的对付。我们也需要有刚强性格的人，随风倒的人也不能侍奉主。刚强性格并不一定都是坏，但你这个刚强的性格必须经过主的掰开，主使用你，把你这刚强用在正当的路上。你对异端刚强，你对异端不妥协，你对世俗不妥协，这需要刚强，绝对需要刚强。一个软弱的人，随风倒的人不能够站立得住。但是你这个刚强不是一个血气的刚强，不是为你自己的刚强，你这个刚强要是经过主的掰开，主的祝福，主的破碎，然后这个刚强才能有用。雅各的刚强是没有经过破碎以前的刚强，这个刚强不能被主所使用，这是人的刚强，不能成就属灵的事情。所以神必须在他身上动工，就他身上最强的那一点。你这个最强吗？你这个最厉害吗？我就在这里给你动手，就把他大腿给他出了毛病。从那天开始，雅各的大腿瘸了。现在在雅各的生命里面有了一个受对付的记号，在雅各的生命里面有一个钉十字架的记号，就是神使他天然的那个刚强被钉了十字架，神使他那个天然那个自我经过了破碎。所以神在那个时候才能对他说，第二十八节，在雅各的大腿瘸了之后，在雅各的大腿受了对付之后，二十八节神才能对他说，雅各，你以后不要再叫雅各，你以后的名字要叫做以色列。你看看这是个多么大的事情，以色列族就是从雅各出来了。神要这样大大使用雅各之前，就必须先对付他。弟兄姊妹们，你的最强的那一点是什么呢？是你的自我吗？是你那一个要自己居首的那个愿望吗？是你自己要自己成就的那个愿望吗？你的生命里面最强的那一点是什么？那么第二步，你再想想，你的那一点是不是和神的利益所冲突？如果是和神的利益所冲突的话，神要在那一点上要动工，要把你这个五饼二鱼放在他的手里面，他掰开以后，他破碎以后，你这个五饼二鱼才可以使五千人吃饱，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众人的祝福，才能真正成为一个见证。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地方，雅各受了造就，雅各受了对付，在他的生命里面经过了神手的工作。我们再看雅各再往前，他经过了比诺伊勒的经历之后，好像一路就往下去了。在人的眼光里看，本来他是一帆风顺，是往上去的啊，他又得到了长子的名分，又得到了父亲的祝福，又得到了舅父的财产，又得到舅父的家里面的人。你看，在世人的眼光看，他是飞黄腾达的，使肉体方面来看，他是一直往上去的。但在属灵方面来看，在神的眼光里看，他是一直往下去的。那么他到了这个高峰之后，现在在人的眼光里看，他是一直往下去了。你看到没有，他从舅父家里逃跑，好像个贼一样逃跑，而被舅父追上，狼狈不堪，几乎有了大的危险，他一直就往下去了。那比努伊勒这个地方腿又瘸了，又受了神的对付，又再往下去了。我们再往下看，他后面去见他的哥哥，他本来是欺负他的哥哥，到了他又仗着他自己有点小聪明，他欺骗他的哥哥，现在回家来了，面对面看见了他的哥哥。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他看见以扫来了，以扫后面带着四百个人，你看看厉害不厉害？四百个人，以扫是能征善战的，他身体非常强壮的，他带着四百个打手来了。雅各这一家这个妇人孩子怎么办？所以你看那个雅各，他一直就往下去了， 在人的眼光里看，它是往下去了，它这个地方没有办法，一点都没有，一点可靠都没有。所以圣经告诉什么？雅各怎么样？他一连七次的俯伏啊，磕了七个头，也就是说，才到他哥哥面前去。你看看，你看看，你看这个到什么地步？本来是那么飞黄腾达，欺骗人家，用一碗红豆汤给人家，得了人家长子的名分，又得了人的祝福。现在面对面相见他的哥哥了，后面有四百个打手，雅各怎么办呢？没有办法，他是一家的家长，他现在下了骆驼，到了地上去，在那地方磕了七个头，才去看他的哥哥。你看看他是不是一步一步往下去了？神就在这个地方要锻炼这个雅各，你太刚强了，你太要占便宜了，什么都要你占上风，现在要看看你吃亏的情形，一直是往下吃亏。还不但如此，我们必须要简单的讲，再看第三十四章，他吃亏更大了。到了世间这个地方，他的女儿出去在外面玩耍，他女儿受人家侮辱。你看看以色列人当时，他们对于这个外邦人，他们是非常看不起的。以色列人他们自己有非常大的优越感，现在一个以色列人被一个外邦人所侮辱了。你看看雅各，他以前都是占便宜，以前都是占上风，现在他一直一直往下去了，占下风，一直往下去了。但是在人的眼光里看，他是往下去了，他一代不如一代了。但是在神的眼光里看，在属灵方面来看，他是他开始学习进步了。他知道什么叫做吃亏，他知道什么叫做谦卑，他知道什么叫做羞辱，他知道什么叫做破碎，他知道什么叫做倚靠神。他以前是倚靠自己的头脑，现在他是真真正正的明白了，他必须倚靠他祖宗的神，除此以外他别无拯救。现在我们就到了第三十五章，离开了事件之后，他就再一次听到了神的呼声。你看到没有？人在这个情况之下受了神的对付，受了羞辱，知道如何谦卑，知道人生的痛苦。你在这个时候，第三十五章第一节，上帝向他说话了。上帝向一个人说话的人，这个人是有福的，因为神要使用你，因为神拣选了你。被神所说话的人，所呼召的人是有福的，因为神的话临到了你，是有个特殊的用意。所以你看，在这个雅各受了神对付之后，神向他讲话了，神向他有了吩咐，说什么呢？三十五章第一节这里告诉我们说，起来，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神再一次眷顾雅各，再一次向他讲话，向他显现，说你现在离开世间，回到伯特利去，就是我以前在旷野向你显现的这一位神，你现在要回到伯特利去。雅各就回去了。我们看这次雅各回去和第一次到伯特利是完全不同的。雅各现在饱经人世的沧桑，雅各现在也经过了神手的对付，雅各的里面改变长大了，以前是充满了自己，现在是充满了主的工作，主自己。我们看到这一次到伯特利去和以前完全不同。第二节告诉我们说，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第一件事情什么？就是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换句话说，就是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偶像，把你们的偶像去掉。这就是说，他们到伯特利朝见神以前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掉偶像。弟兄姊妹们，我们对偶像的看法怎么样？我们常常认为说，我们不是拜偶像的，我们不去拜一个菩萨，或者不去拜一块石头雕刻的一个偶像。我们没有偶像，但是我们真的想想，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确没有偶像吗？也许在我们生命之中没有这个有形的偶像， 但是在我们生命之中多少都有这个无形的偶像，你我都有，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有这个无形看不见的偶像。有的人钱财成为他们的偶像，有的人家庭成为他们的偶像，有的人学位成为他们的偶像，有的人他们亲爱的朋友成为他们的偶像，有的人他们的丈夫或者妻子成为他们的偶像，他们把这些个当作他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什么叫做偶像？就是在我们生命之中有任何东西或者人代替了神的地位，这个东西这个人就是偶像。我也常常提醒自己，我这个小孩子，这个小家伙是很可爱，2岁零11个月，很聪明。我就常常提醒自己，我说你要小心了，你不要慢慢把这个小孩子变成了你的偶像。你爱这个小孩子比爱神更多，你不要因为有小孩子的缘故就以后懒得不愿意出家出远门去传道，你不要因为有小孩子的缘故对主的爱心就减少，你不要因为有小孩子的缘故对主的奉献也减少，你不要看这个小孩子过于看你的神你的侍奉。你弟兄姊妹们，这是个真实的事情。你说是我们不小心的话，这些个偶像就慢慢爬到我们生命里面来，我们开始还不觉得，后来这个偶像长大了要去也去不掉。很多的时候虽然我们没有去拜一个菩萨，但是在我们生命里面却有很多其他的偶像占据了神的地位。虽然他没有完全占据着神的地位，虽然你还有神，但是那个偶像你看起来比神还重要，这个就是偶像。你也许心里面并不承认，你说我还是爱神更多，但实际上当你生命里面有选择的时候，你爱那个，你爱那个人比爱神还多。我们开始有这些情形的时候，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我开始有这个感觉的时候，就是在一年多以前，我小孩子生下来3个月，在前年的时候我就出门到远东去了8个月，我回来的时候他11个月了，根本不认识我，好像说这个人是从哪里来的。那么回来以后有半年多的时候，这半年多的时候就比较认识了，也熟了，一起玩了。等到去年我出门的时候，哎，不同了。第一次出门的时候他只有3个月，我还不感觉到什么，出门就出门了。等到去年他出门的时候，心里面有一点不同了，看这个小孩子，哎，又出门了，早一点回来才好，怎么又这么快？哎，开始有点这个思想。这个思想一来以后，马上我就自己来个警告，这是魔鬼的思想。我感谢主，主的恩典能够帮助我们胜过这些个从人而来的拦阻。神不是不叫我们爱我们的儿女，若是我们不爱儿女的话，我们就比不信的人更坏。我们应该爱儿女，应该爱家庭，应该爱父母，应该爱丈夫妻子，毫无问题的。但是我们信主的人还要多一条，就是什么呢？我们应该爱神比爱这一切更多，这是我们的原则。不是说我们不爱家庭，我们应该爱家庭，但是我们却应该更爱神，这是基督教的原则。雅各他到伯特利朝见神之前，第一点是去掉偶像。去掉偶像。你今天你的生命里面你的偶像是什么？没有结婚的人还没有儿女，但是你有其他的偶像，或者你有你所爱的人，或者你有你的学位做你的偶像。已经结婚的人偶像就可能更多，你的事业，你的发达，你的家庭，妻子，丈夫，儿女。我们今天是不是愿意立定志向，我们把神放在我们生命里面第一位？就是雅各第一点要他们做的，去掉偶像。第二点我们看仍然是第二节，说你们不但要去掉偶像，并且要自洁，更换衣裳，也就是说除掉我们的罪恶。我们朝见神必须要圣洁，我们必须要常常求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我们一次认罪还不够，要常常认罪。我们每天都可能在犯罪，我们每天可能不小心， 我们每天晚上祷告的时候要省察，要求主饶恕我们。第三节给我们看见雅各说什么，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要在那里我们要筑一座坛给神。 他到伯特利去没有想到别的，他也再没有想到什么再得到更多的牛羊，再得到更多的上好的福分，他都一切都没有想到。你看雅各现在的转变，他现在对上帝有个敬畏的态度。我们常常讲说神是爱，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神也是一个可畏的神，我们不但要爱他，而且也要敬畏他。以前雅各对神是不在乎的，我愿意怎么做我就怎么做，现在雅各对神有了敬畏的心，他知道他先到伯特利去之前他必须做这几件事情，他不做这几件事情他就不敢去伯特利，因为那个地方有神的殿，那个地方是天的门。他知道他必须先去掉偶像，第二他必须自洁。他说我们这样做了以后，我们到伯特利去，我们在那个地方要筑一座坛给我们的神。他心里面充满了敬拜，他的唯一的盼望就是敬拜神，称颂神。他去的目的就是筑个坛给神，不是要得到自己什么好处。他完全改变了，因为他受到了神的管教和对付。我们看他去伯特利以后的态度，他到那个地方，我们看第六节，于是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他们通通到了伯特利。第七节，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这一节也是我们这两天所要讲的中心。当他们如此准备好之后，他们到了伯特利那个地方，他第一件事情没有做别的，就是为神筑了一座坛。这个是现在他生命里面最中心最要紧的事。他筑了一座坛以后，就给这个坛起名叫做伊勒伯特利 El Bethel。 伊勒伯特利的意思是什么？下面我们看那个小字告诉我们说，就是伯特利之神的意思。很有意思，地方是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地方。他几十年以前到了这个地方来，他管那个地方叫做伯特利，跟在那个地方郊游成为伯特利，因为这个地方是神的殿。他到了他舅父拉班去家以后飞黄腾达，回来以后路上受了神的管教，受了神的对付，学了谦卑。他第二次再回到伯特利的时候，他给这个地方起名叫做伊勒伯特利，他不再叫这个地方伯特利，而叫伊勒伯特利。这什么意思？圣经告诉我们说，伯特利这三个字的意思是神的殿，伊勒伯特利的意思就是伯特利的神，也就是说殿的神。他在第一次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只知道神的外表，只知道神是个大而可畏的神。他从那个地方叫做神的殿，他只认识神的殿。但是当这一次他经过神的对付，学到神的功课之后，他第二次回到这个地方来，他不再叫这个地方神的殿，他乃在叫这个地方殿的神。换句话说，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只是认识神的外表。他第二次这一次再来的时候，他学到了功课，他不但认识神的外表，更认识了神的自己。他以前只是认识神的殿，他现在了认识了殿里面的神。弟兄姊妹们，有没有清楚这个道理？他以前只是认识伯特利神的殿，神的外表，他现在认识了伊勒伯特利殿里面的神。他在主面前进了一步，他在主面前心里面融化了。为什么今天我们常常有难处？为什么教会与教会之间常常有分离？为什么教会与教会之间不能合作？就是因为我们停留在伯特利的阶段，我们只是认识神的殿， 神的教会，这个是卫理公会，这是勤经会，这是长老会，这是信义会，我们只认识这几个会，我们没有进到里面那个真神自己的面前去。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脱离这个会的思想，仅仅神的外表这个殿的思想，而进到殿里面的神的面前去的话，这个殿就不再重要了，神是重要的。若是今天神的儿女们能够进到神的面前去的话，不以这个外表为重要的话，今天教会与教会之间的这个分隔，那些个难处都没有了。什么卫理公会、警信会、长老会，没有关系，我们都是属神的儿女，要紧是殿里面的神，而不是神外面的殿。雅各弟兄在这个时候学到了主的造就与对付，他现在不再仅仅认识神的外表，他认识了神的自己。我相信这也就是 Dr. A.B. Simpson 他以前的经历。宣信博士，宣信博士他写过一首唱诗，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念都唱过，很熟的。他这首唱诗说什么？他说，钱要的是福祉，金要的是主，钱要的是感觉，金要主的话，钱要的是恩赐，金要赐恩者，钱要的是医治，金要主自己。这首诗对我个人来说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以前也是追求神的外表，现在我开始学习追求神自己。当我们开始追求神自己的时候，这一切外表失去了颜色，失去了吸引，我们在主面前就开始往前走进一步。今天神在寻求，在地上寻求一般肯接受他训练的人，肯接受他破碎的人，这种人神可以使用。在选择的时候，你愿意舍弃自己而选择神的这种人。弟兄姊妹，今天你在什么地方呢？不错，你信了主可能一年五年十年了，你今天在什么地方？你今天停留在旷野，在伯特利那个地方，还是你今天在哈兰那个地方，还是你今天到了宾路伊勒接受神的锻炼，你经历一些灵里面的锻炼和痛苦，还是你今天到了世界，你学习谦卑，学习羞辱，还是你今天回到了伯特利，你开始追求尝到伊勒伯特利的经历，你开始脱离了你信仰的外表，进入了你信仰的实际。神今天在寻求这种人，肯这样追求的人，在这个末世里神可以使用他。愿主祝福他自己一切的话语。我们大家低头祷告。